疫情先至真正开始，全北京有社区几百户全部阳性。北约担忧战争会升级为欧洲大战，美国国防部长话中俄正喺度扩充核武器库。全球高通货膨胀挥之不去，最坏嘅情况仲未到嚟。禁 TikTok 之后，南达科他州州长要求检视投资系咪牵涉中国。Costco 首席财务官暗示或者会上调会员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1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据 TVBS 9号报道，从大陆放宽防疫政策之后，各家医院的发烧门诊从早到晚都是大排长龙，全北京有社区工作人员同几百户全部阳性，未来两个星期朝阳区将会达到150万。有网友在 Twitter 上面说，中国新冠第一个爆发的城市现在看起来很可能会是北京。有内容显示，有卫生健康负责建模的员工对领导说，未来两个星期有150万阳性。领导沉重地点点头问，你讲的是北京抑或是全国？员工说，我讲的是朝阳区。还有短片显示，在十里堡北里八号楼群组里面，疑似一名社区工作人员说，现在社区20个人全部阳性了，我们小区好几百户亦都阳性，包括清洁的、保安的，现在全部阳性了，现在整个北京都是这个状况。该社区工作人员边咳边说，现在我们有阳性转阴性的居民，医护人员上门做核酸，现在都拖了2-3日，医护人员亦都阳性了，大家紧急情况就医，直接就去医院，我们能够做的现在就是这些。对此不少网友抱怨说，之前过度宣传造成今日的恐慌。讲实话，共产党错过了最佳的共存季节，应该夏天来开放，有些地方冬天真是太冷，抵抗力低很多，搞了3年还是跟3年前一模一样。前期恶意宣传，后期自食恶果。其实大部分人根本没必要去医院，都是前期缺少正向宣传，一直在度夸大病毒危害，一直在度讲得了病就会死，就会有严重的后遗症。3年了，被灌输咁多垃圾信息，吓破胆了。专家他们普遍认为，管理的放松意味着病毒的传播将会比过去3年来得更加广泛。而中共官方媒体风向突然180度大转弯。6号央视引用专家的话讲，话 Omicron 非常接近季节性流感，可防可控，可以医治。8号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上话，随着新十条的出台，我们正在迈向了结束疫情生活的道路。前中美商会主席吉莫曼在 Twitter 上面写道，2022年的官方故事线将是修正主义、淡化、编造、遗忘，就好像魔法一样，所有清零带来的过渡措施和不满都将很快被埋葬和遗忘。在知乎上，一位叫做戒烟室主任的网民嘲讽说，灵活的科学精神，动态的新闻良心。美国独立学者金培力对美国之音说，官方媒体的首要任务是美化领袖并正当化中共的存在，保证他的权威是安全的。现在民间一条流传的段子写道，以前买菜等风控，现在买药等发烧。在新冠爆发初期过世的吹哨人李文亮的微博下面，有网民留言说，我们搞了3年多，疫情现在才真正开始了。12月9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在乌克兰的战争可能失控，并演变成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战争。同一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警告说，鉴于美国和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以及和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不断加剧的矛盾，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将其核武器库进行现代化和扩充。 美联社报道话，当日斯托尔滕贝格对挪威广播公司话，在乌克兰发生可怕的战争，这个亦可能演变成全面战争，扩大成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大战，全面战争无疑可能发生，重要的是避免一场涉及更多欧洲国家并演变成欧洲全面战争的冲突。另外，据路透社报道，专家表示，俄罗斯拥有全球最大的核武器库，俄罗斯和美国共同掌握全球大约 90% 的核弹头，足以摧毁地球多次。奥斯汀在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交接仪式上说，俄罗斯正在度推动核武器现代化并扩充核武器库。俄罗斯已经表示2023年将特别关注建设和核武器相关的基础设施。据 CNN 报道，同一日，普京在吉尔吉斯首都比许凯克一场记者会上面说，美国的政策是不排除解除攻击的可能性，而俄国的方针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动用核武器，并誓言说，任何胆敢以核武器攻击俄罗斯的国家都将从地球表面被消除。美国已经警告俄罗斯，动用核武器的任何举动都将招致后果。之前在7号，普京曾经说，核战威胁正在升高，并未承诺俄国不会率先在冲突中动用核武器。另外，上个月五角大楼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中国仅在过去两年间拥有核弹头数量几乎翻了一倍。星期日，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人写信给即将卸任的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查理德，敦促军方将按照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的一项条款，而在最近向美国报告的结论解密。这项条款规定，如果中国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或者配备在洲际导弹弹头上的核弹头数量超过美国，军方必须通知国会。在全球范围内，随着食品、取暖、交通和住宿等必需品价格飙升，人正在度经历几十年未见的高通货膨胀水平，并且影响可能会变得更差。路透社报道说，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副董事长希尔德·布兰德同其团队在报告里面写到，全球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基本稳定的40年已经过去了，更大的宏观和市场波动的新局面正在上演，预示着会出现经济衰退。因为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用几万亿美元的刺激令受到封锁影响的企业和家庭得以维持，令供应和需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调，而封控期间曾经被限制的工厂没办法快速提升产量以满足需求。COVID 防疫措施导致零售业、运输业和医疗保健业出现劳动力短缺，而复苏的热潮导致能源价格飙升。而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全世界又有7000万的人被推向饥饿的边缘，这个被称为是一场饥饿海啸。世界各国央行已经开始大幅加息，以冷却需求和抑制通货膨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2023年底，全球通货膨胀率将降至 4.7%， 略低于当前水平的一半。另外，围绕大的不确定因素，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北京和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的风险，都促使经济下行。贝莱德在2023年全球展望里面说，三大制度驱动因素将令到通货膨胀保持在央行目标之上，抑制经济增长，并令投资者在未来几年更难获利。首先，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减少，并迫使政府增加支出来照顾老年人，从而导致工人缺乏和生产减少。 其次，全球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表明我们已经进入新世纪秩序。曾经帮助降低商品价格的全球化供应链可能会被打破。最后，除非新的投资流向碳中的解决方案，否则更快地向清洁能源过渡，最终将导致通货膨胀。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近期警告说，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推高能源和物品价格，全球经济最差的情况仲未到来。超过三分之一的全球经济体将在2022年或者2023年出现萎缩，而美国、欧盟和中国这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将继续处于增长停滞状态。南达科他州州长洛姆近日禁止公家装置使用 TikTok 之后，10号又要求南达科他州投资机关立即检视该州的投资是否持有中国企业股份，这类关系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据美联社报道，当日南达科他州州长办公室发布声明表示，洛姆要求南达科他州投资委员会在7日内调查投资项目和中国企业的关系。他说所有中国企业都和中共有关。这个投资委员会管理总额190亿美元的南达科他州退休基金和其他信托基金资产。洛姆在声明里面说，南达科他州民众应该要知道他们的税金是否被用来投资让中共获利。中共政府近年努力运作和中国企业的加强连结，推动在企业内发展中共党支部。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党支部对相关中国企业运营有几大影响力，但专家指出，中共和中国企业界的关系相当复杂。洛姆的命令是否会有任何实际效果，依然是未知数。根据南达科他州投资委员会最近一次年报，中国仲排不上他投资的规模排名前十名国家。洛姆说，如果南达科他州投资委员会发现有任何在中国企业的投资部位，应该提出转移投资的计划方案。12月8号 ,Costco CEO 加兰蒂暗示，这家大型连锁超市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提高会员费。目前 Costco 普通会员卡收费60美元，高级会员卡收费120美元，这些费用在五年几的时间里面没有上涨过，而该连锁店越来越多的会员已经转向收费更高的服务。在合格的订单上面提供 2% 的返现，最高可以达到1000美元。高级会员对该公司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尽管只有 43% 的会员拥有收费更高的会员卡，但这个却推动了该连锁店 76% 的销售额。加兰蒂在过去几次会议里面，每次都会回答关于公司是否会提高会员费的问题，但他在这个问题上一般讲得很少，只是暗示公司还未做出任何决定。Costco 在2023财年第一季度的会员费收入有所增加。该公司星期四公布了这一结果。Costco 过去大约每五年零七个月提高一次会员费。最近一次上调发生在2017年6月。加兰蒂说，从2017年6月计起的五年零七个月是2023年的一月份。在这个路口，我们只能拭目以待。Costco 对我们的会员忠诚度和我们的实力感到非常满意。这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